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孙维新馆长在我们的线上，孙维新谈天，维新兄，
那春兄大家好，
你好，这个选举怎么样？
选举没参加，
好、哦，你不在是吧？
对，我不在，临时出去了一趟哈。但是这两天，今天看到台中仍然阳光普照，我觉得跟台北天气还差很多哈。
台中可能立法院要搬过去。万一征收你们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土地怎么办？
不会的，咱们是很珍惜我们的草地跟树木的。
这个回答很怪异。来来，我们先来进入我们的话题。NASA 设计了新一代果冻型的星球地表探测器。我们先解释一下，星球地表探测器。
对，也就是今天我们有好多地方可以出去外头探测了啊。当然最近的是月球，然后再来火星，再来你说像木卫二啊 Europa 或者土卫六泰坦，土卫六泰坦已经有一个 Huygens 的登陆器扔上去了嘛，那未来呢也是希望它扔上去以后还能在上面到处走来走去研究有趣的地形啊。
是，
那到底要怎么样运动呢？ NASA 就做了一些创意，我觉得都是他们有趣的创意部门提出来的 idea 啊，就是搞成一个果冻型的。
什么叫果冻型的？
果冻型里面的东西哈，就像果冻在这个身体里头啊，能够随时转变方向的。就说现在的这种技术机器人呢，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哈。那它自由运动的方向是四面都可以跑的。
是，
你在沙地上，以前的这种探测器啊，要靠着那个什么轮子的。哦，对，其实我就想起来了。大春兄，您记得以前不是有这个精神号跟机会号吗？
对。
那都是小车子嘛，
是
六轮独立悬吊的小车子哈。那结果呢，我们看到它经过了一年多两年的这个任务啊，有几次它所自己拍下来的影片看的简直是惨不忍睹，非常同情它的。
怎么说？
轮子整个陷到沙里头去了。火星上面有些地方是充满了沙尘的，
是
那地方就像松软的沙地，当然还不至于像流沙那么危险啊。但它一个轮子进去，它上面自己本身的摄影机拍那个轮子，大春兄，你几乎表面上已经看不见那个轮子了。整个陷到沙地里头，后来好容易因为其他几个轮子帮忙啊，再给那车点动力冲出来，然后有几个轮子前后轮子都受过这样子的惨剧折磨啊。
是，
所以 NASA 才会想说，那我要设计一个东西，万一真走到了松软的沙地，它还是可以来回前后横向来回跑的。那就是这样的变形的果冻机器人啊。
它意思就是它整个外形是一个软的，而且不固定形状，像变形虫那样，是吗？
对，然后它能够铺开了以后哈，随时随地把面积拉大的，面积拉大了以后呢，它不太容易会陷在沙地里头或者泥地里头。
它还有里面是不是？
啊，对，它里面是设备，是仪器设备。那这种里面的仪器设备呢，就能够让那个你走到哪儿以后它可以做探测。但是本身呢，它想的设计成这种果冻型的哈，里面是流体让它流动的，也就是你今天流体是正前后方流动，它就是一个长条形的气球了。
是，
但如果说你让它从左右方流动，它可以瞬间从一个前后长条形改成左右横向型的。改变这样形状的，就随时随地说转弯就转弯了。
这就是鼻涕虫嘛。
好吧，咱们用比较高档次的字眼来
叫果冻。它果冻里头跟这个界面我不太懂，因为如果我们想象的话，果冻里头都是塞满了像浆状的东西嘛。
它其实只是说从外壳到里面中间这个范围用的结构是这种东西。但里面你真的要探测，主要工作还是要仪器来做嘛。
是，
把仪器摆在这个果冻机器人的肚子里头，外面形状像变形虫说变就变了来回跑，那里面的仪器还是得稳定可靠的被给架在那儿在做研究的。
果冻在外层，
对，
仪器在里边，怎么样能够穿透这个果冻而能够获得正确的讯息？喂，断线了。好，我的问题是在航空这个 NASA 目前使用的探测器，事实上也绝对是面临了一个解决的技术难题。探测器的车轮表面上看，在过去的这些个包括什么精神号机会号容易被太大的尘土来占住，可是现在它锁在一个果冻里面，那它从事探测的话 如何不受它自己的这个躯壳的影响呢？
它其实也是，你走到哪儿哈、啊
嗯，
如果说它里面的东西有个探针的，可以直接从里面的管道伸出来
哦，戳破
啊，不戳破，它应该是有一些空腔可以让你的管道有地方可以把东西伸出来哈、
哦。
我觉得是很好玩的，大春兄啊，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应该就像什么，就像你像 Google 的公司一样，
嗯，
找一帮年轻人啊，大家每天工作就是坐在那边脚翘在桌上，拿着咖啡水果开始思考、嗯、宇宙里有什么怪事儿，
嗯。
你就设计一个有趣的东西，我觉得这才是创意。设计完以后，实验成功了，那就把它送出去了。
也就是说，它不一定要这个果冻一样的东西，能够像精神号、机会号那样、或好奇号那样行动迅速，不一定要那么快，对不对？
对对，不用快。重点是说，你到那地方去，什么地方都好玩，都不懂。
嗯，
所以你不是走快，不是一个重点，
是，
而是能够安全的在一个表面上四面八方。说朝哪运动就朝哪运动。
嗯，是，这个是 NASA 设计新一代的果冻型星球地表探测器。
对，大春兄，它还可以啊。
嗯，
那这种东西设计出来以后，不一定都是要摆在外星球上头去。
对了，在地球上也可以，那些个不一样的环境是吧？
对，比较危险的地方，或者你下了地下水的管道，
嗯，
地下管道里的，或者是说地震以后断垣残壁里头的搜寻啊，都可以的。
是。这是果冻型啊，星球地表探测器。另外 ，Rosetta 号最新也有发现了，是不是？
对，它其实就在 Rosetta 号长时间的观测了以后哈、啊，
嗯，
找到了很有趣的东西，也就是表面的冰块了。
是，
彗星表面真的有一些白色的发亮的冰块，
嗯哼，
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就是他刚开始的时候不是有个登陆艇嘛，叫做飞来号，
是
现在飞来号还是没有联系上
哦，
曾经醒过来一阵子传一些 data， 但是他并没有联系上这个现在的那个飞来号，所以他其实呢在目前的状况底下只是分析过去的这些资料，但找到了相当多的大片水冰存在，也就是在罗塞塔号上面哈、啊、
哎
他本身拍摄到的东西，
嗯，
无论是飞来最初的那些资讯，或者是轨道上面的这个罗塞塔号，都拍摄到了水冰直接存在的证据。
嗯哼，
那这个让大家就觉得很高兴了，因为相信彗星主要是拿水冰凑在一块的嘛。
是，
那你现在直接看得到，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了。
科学家对于彗法以及彗核的描述，我记得你以前孙馆长也为我们介绍过。这次好像更清楚一点了，是吧？
对对对，因为以前就想彗星既然是水冰跟灰尘组合啊，
嗯，
那接近太阳的时候，它的地壳有一些脆弱的地方，就会让里面的水冰用气体的方式喷出来，
是
喷出来以后又因为它的高速运动，喷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拉在身后，
嗯哼，
所以就出现了彗尾了，
是
喷出来周遭形成的彗发拉在身后成彗尾，
嗯哼，好像有几百万公里的是吧？
哦呀，几十万到几百万公里，那是蛮壮观的，
是。那这个水冰在距离彗星的底部有一个区域，而且一个专有的名词我就看不懂了，叫做 Inhotep， 是吧？
它硬核填用《神鬼任务》那个电影里面
Inhotep，
对，那个什么，那个最坏的坏蛋呐、
啊，嗯，
也就是木乃伊又转回来人的那个硬核填呐、
啊，是
讲那个区，它其实只是给它个命名区域啊。
嗯，
那彗星每个彗星上面都有很多区域。只要是进阶研究了以后，都会科学家给他取名字嘛。
哦，
取了名字以后呢，是在那个范围比较低的地方找到了这些水冰。
嗯哼，
那它发亮。那如果说它在比较低的地方的话，不太容易常常受到太阳照耀的话，还是能够长期存在的。
嗯哼，
就直接看得到在 CG 彗星上面露出一大片有水冰的这些里层啊、哦，其实是蛮壮观的。
嗯哼。我们如果用我们一般在对冰箱或者是吃冰棍的那个冰的理解，去想象这彗核或者是彗发后里面那些个碎冰，就是那一样的东西吗？
差不多，对。当然，冰每个冰里面的那个包含的杂质不一样，但基本的组成是差不多的。
嗯、
就是大家相信冰跟灰尘混在一起，就是彗星主要结构了。
是。另外跟我们刚才提到的彗星也有关系的一个话题，那就是 NASA 创立了一个部门，让我又吃一惊啊，会害怕，创立了一个地球防卫部门，看起来 地球遭受到彗星或者是小行星的撞击，嗯，好像越来越迫在眼前了。
我觉得呢，其实这个事儿是长期在做的事情啊，
嗯，
只不过现在把它在体制上变得比较明确就是了。
嗯哼，
就 NASA 底下出了一个地球防卫部门呐，
嗯哼，
叫做 Earth Defense 的部门哈，主要是监测靠近地球的彗星或者小行星。
嗯，
那这个事情长期以来，过去的一二十年、二三十年都是在做这件事情，
嗯，
只不过现在望远镜做得更大了，多半波段也是越来越丰富了，所以你的数据跟资料很丰富，
是
人员也多了，所以他就专门设立一个部门，那还弄个首长，名叫行星防卫首长，
行星防卫首长，感觉到好像神盾局，你知道？
有这个神盾局吗？
有，哎呀，美国队长啊，那些个 superhero， 他都隶属于神盾局啊。
哦 ，OK， 好的，
哎，你看要看电影的，
对对，咱们很少看电影哈，嗯，但是行星防卫首长其实真的应该把它跟电影结合在一块儿，
嗯哼，
要侦查跟追踪了，体积大于30到50米的小行星跟彗星，
嗯哼，
30到50米其实就能造成潜在的蛮严重的灾祸了，
是
化解这些危机的话，
嗯，
也还是要跟美国政府合作的，
是，
所以就是如果说这个部门有任何新的发现了，有发现危险了以后。它至少是个名正言顺的一个很清楚的部门，就能够马上跟各单位联系就是了。
是，接下来的话题要回到稍微离我们近一点的地方。
嗯
嗯，那就是火星上有些发现，根据科学家的描述，说这些发现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的观念，也就是说，在宇宙里头，我们也许并不孤单。那可以更清楚的来叙述一下吧。
这好奇号其实在火星上面已经研究一个蛮长的时间了哈，但是好奇号它侦测到一个有趣的长达2个月的甲烷的气体喷发，
嗯，
那喷发从底下喷发上来啊，甲烷喷发其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说从蛇纹石化作用的地质过程，它本身跟石头有一些关系，把一些在石头里面的东西的气体放出来哈，但也需要热量跟液态水，有液态水跟某些石头作用，然后加热，它会释放出一些甲烷出来。
是。
那如果说这是真的是这个程序的话，那就知道火星上面是有水有热了。
嗯，
有水有热就应该是生命有可能存在的地方。
您刚刚讲这个蛇纹石化作用，是什么意思？
那其实有些石头里面，你像以前有些时候碳酸钙，
嗯，
你把它加热以后，它就放出二氧化碳来了。
嗯哼，
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况，有些石头里面你把它加热了。然后泡水了以后，它能够产生化学变化，然后释放出甲烷出来。
嗯，
所以那甲烷从那个地方来的，也就是地质作用的正常出现的结果，但它需要有水有热。
嗯，
这是一种。那另外一个比较令科学家感到有可能兴奋的是，
嗯，
甲烷是来自动物的。
好，放屁
啊！对呀，我就知道下一期你讲这个事儿哈，
是不是？
它其实是微生物排出来的气体了。
嗯哼。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是最早最早比较早期的活体微生物它能够排放出来的气体呢也是甲烷，
嗯，
所以如果说我们发现了过量的甲烷哈，就是它比正常存在的要来得多然后持续存在的话，
嗯，
那说不定有，你当时说刚刚我们也讲的说如果说宇宙尘埃包含了有机化合物，太阳紫外线照射把它分解以后也会出来甲烷，
哎，是，
但是呢现在后来在火星上探测长时间其实并没有看到什么甲烷的，
嗯哼，
那继续提高测量精度以后发现哎甲烷好像在减少，可是呢2013年11月竟然发现甲烷增加了，
嗯，
然后科学家也觉得很惊讶，为什么甲烷都增加，在2013年11月高出了10倍，
是，
那到1月份甲烷的含量都是一直在很高的状态，
嗯，
后来又往下掉了，所以他是说，这种甲烷含量的改变，把它解释成为一种喷发，
就快速的出现消失，快速的出现又消失，
对，
嗯，
时间很短的出现消失啊，就可以把它看作是，短期的喷发了，
就不是所谓的这个火山什么东西的，
对，不是大气里面长期存在的现象，
嗯，
所以。大家去做研究，因为它有太多设备摆在火星表面了
啊。
那你看出来，好像以前有甲烷测量到了，那后来又消失了。
嗯哼，
那说你这边有，如果真的这样，这是测量结果是正确的话， 那第一个你要解释甲烷是什么地方来的，第二个为什么它又能够快速分解消失了，
是，
所以这些都指向一个可能性，说当然另外是说你测量到底是对还是错了，那如果说是对的话，那是不是火星上面是有生物去改变甲烷的分布，
嗯，
改变甲烷的量，
是，这个写文章的作者叫做 Kenneth Chang， 好像是个华人是吧，姓张的华人。
Yeah， 这个应该是，如果
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这个文章。
对对。
那么他提到的三个科学研究团队报告在火星大气里面测到，这三个测到甲烷的科学团队不一定是美国的吗？
不一定啊，不一定啊，都是只要你是用他这些数据来做研究的都可以发表你的数据结果啊。
嗯，
那你说三个数三科研团队报告十年以前说有测量到甲烷了，
嗯，
那到底他们测量的是误差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是，
他们当时十年以前的设备极限其实还没有现在这么好，设备能力
是。
那然后呢，一直到2013年又发现它增加十倍，所以这些它的变化并不是缓慢渐变的，
嗯，
而在某一个时段整个消失了，某一个时段突然增加了十倍，
是，
那就代表说甲烷的制造跟消失是有一些不同的机制在影响的，
而且好这样说起来是有规律的是吧？
倒没有规律，现在找不到规律，
哦，
而只是说有的时候大量出现，有的时候又很快消失了。
那如果是消失，好像也具备科学上解释的意义。
对，也就是甲烷需要被分解，
嗯。
甲烷表，当然你说你紫外线或者什么其他能量来，也可以把甲烷分解变得别的东西哈。但是也不知道，大家觉得你如果分解的话，它如果正常存在的分解机制，那甲烷只会固定的减少。
是。
那如果它甲烷又多了的话，那表示是有别的东西在不断产出它。
哎，
yeah， 那就蛮有趣的，
可供我们做很多方面的想象。
对对，如果说是微生物真正存在的话。那就有趣了，哪天真的从火星上带回来火星生命的话，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是，那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维新兄。在这个音乐声中访问孙维新馆长特别有意思。维新兄，
哎，
有没有印象这是什么歌？
我听不太清楚。
马上就可以听清楚了，我们听一下这首歌，最近又重新在全球的媒体上不断的在播放，尤其是在 YouTube 上，我们听一下。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Take your protein pills and put your helmet on.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Commencing countdown, engines on.再播下去，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就变成音乐五四三了。孙维新馆长在我们的线上进行了单元，这个孙维新谈天。维新兄有印象了吧？
哎，对，大卫鲍伊的什么歌是吧
？David Bowie Space Oddity，一个 Major Tom， 那也就是一个太空人，他拔掉了自己跟太空舱联系的绳索。飘向无垠的太空，哇，你看多浪漫啊。
对，可是哎，如果说浪漫没办法达成就很失望了。
我感觉他是要逃离他太太，因为歌里面他有跟地面的 ground control 说，你们跟我太太说我爱她啊，她知道的。但是我不要回去了。
逃离太空，到太空去还是可以用社群媒体跟大家分享经验的。
哦，你真是太乐观了。
对，
原来浪漫的是你。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接下来是对火星样本是吧，火星岩石
啊。不刚讲的说有一个有趣的是，
嗯，
比如说 ground control 逃离的啊，那英国有一个太空人啊，
哎，
他英国人他上了国际太空站了。
哦， 对对对，
他本来要出舱去做太空漫步的，
对，
那会成为第一个在太空漫步的英国公民的。
嗯哼，
那跟美国人，另外一个美国人要去维修太空站的太阳能板。
嗯，
但是呢，任务本来是很顺利的，但后来因为在出去之前，在这英国人皮克的头盔里头啊，
嗯，
看到了一个小水滴，
是，
所以临时喊卡，
啊，
他就没真正出去了，
没有走成。
对，
这个小水滴的严重性是什么？
也就是你如果这小水滴影响到你的视力的话，
嗯，
弄在眼睛上影响视力，你在舱外做太空漫步，眼睛睁不开，那是很危险的。
嗯哼，
所以他们其实出去要维修要做的工作不是太困难的。
嗯哼，
但是因为出去外面以后，你不能马上，没有办法马上回来。
是，
然后去做了什么拴螺丝钉啊，然后再到什么地方去拉缆线啊、建阀门啊什么的哈。
嗯哼，
在准备要太空漫步之前，还得要穿衣服，穿上这个太空衣啊，穿上里面各种各样的管子啊。
嗯，
那管子如果你是在太阳光底下的话，那热量是很大的，所以它那个时候是里面的管子会通上冷水
啊哈，
让你能够维持正常的温度，不会被晒成蒸发了哈。
嗯哼，
但是好玩的是，他们本身都很希望能到太空中去走一走，
是
因为对太空人来讲，你做太空人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到舱外活动嘛。
是，
你坐在里面，其实那你跟怎么讲，就是说你坐在里面的话，就好像是隔着玻璃看水族箱。
嗯，
你到舱外的时候，你就进到水族箱里面去了。
是，
所以然后它的头罩是一个四面八方几乎是全开的，
嗯，
看不到尽头
啊哈。
所以呢，又因为绕着地球这样走，所以他们说每个方向都看得到，叫做上帝的视野
啊。
Yeah, 所以这是太空人最喜欢，是离开了太空船走到外面去，
嗯哼，
去看。
听说有太空人能够在外面漫步长达41个小时。
哦，不，它是累积起来的。
哦，不是一次啊。
对，它那这41小时累积起来，你在外头40小时就别睡了。
嗯，
对。但是他出去的时候穿着这些衣服，穿了以后呢，彼此做检查，那结果呢，这个英国人还出不去。
啊哈！
所以就觉得挺可惜的，但我相信他总会有机会的，因为在国际太空站得待上6个月。
是，
对。
哎，他离开太空船之前，太空人做的那些个检查，除了装备、衣服之外，还有哪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对，他其实主要就是安全。
嗯，
安全的话就是身上太空衣啊。提供给你的一个是氧气，一个是降温系统，
嗯哼，
然后是你的通讯。
是，
那以前有一个太空人叫做Chris Hadfield， 他写了一本书，也就是在地球上人类需要知道太空的事情啊。
嗯哼，
上次我们好像说过，他也是在太空舱外面啊，不是要去做加拿大的那个摇背吗？
哎，
他是加拿大人嘛，在做那个摇背的时候，突然觉得眼睛刺痛。
嗯。
眼睛刺痛呢，就开始流眼泪。
是，
那流眼泪了以后，他这个左眼就看不见了。
嗯哼。
然后他说，他虽然是美加这边的人，可是他的鼻梁还是低的。
嗯哼。
所以眼泪流够了以后呢，也多了以后，就又漫到右边眼睛了。
哦。
连右边眼睛都睁不开了，因为眼泪是贴在眼睛上的，你没有它不会流下来的。
是，他不没有那个地心引力嘛？
对对，到后来呢，他勉勉强强，因为旁边人他需要马上把自己的状况跟旁边人说的。
嗯。
那旁边人就开始判断了到底有没有立即的危险。
嗯哼，
他也不希望回去，因为你那个摇背刚装了一半，都还没锁紧呢，你把扔在那人回去的话，那很危险的事情。
嗯哼，
因为太空船是在高速运动的。
是，
所以到后来他在耗了十几分钟以后，慢慢慢慢能看到一些东西了，勉强把那个摇背的工作拖了很长时间把它完成了。
嗯，
花了更长时间完成以后呢，终于进到太空舱。
是，
但后来发觉是因为他当时那个头盔里面，本来他自己在清洁头盔的时候拿了一些清洁剂在里面擦，
是，
结果清洁剂呢后来没有擦干净，
哦，
进到太空里面，清洁剂化成气体就刺激他的眼睛了，
哇，那个很痛啊，
对，所以到后来太空总署就做了改变，也就是在拿来作为那个头盔内部清洁的清洁剂啊，
嗯，
是要用那种婴儿的洗发精。
嗯哼，
也就是对眼睛及时进去也不会有刺激性的，
是
那样子洗发精，蛮好玩的。
嗯哼，另外有一个太空系统的 SNC， 这个我不太了解，可以讲一讲吗？
那、它其实也是一个公司啊，在帮 NASA 做再送太空人的竞赛。
嗯哼，
所以以前我们讲说有像 SpaceX 还有波音嘛，
对，
那另外有一个 SNC 这个公司，它就是它也是想跟着大家一起竞赛哈、那但是它现在本来失败过，
那
现在希望也能够继续来发展载东西的，不见得是载人的了
啊。
他们现在发现他是本来想设计载人的，但是结果他失败过一次以后呢，想说设计时间不够再重新再设计了，所以把原来的计划呢设计把它改成一个可以载物的，反而变得比较强大，
再送货物到太空。
对对对对对，
嗯，
那结果呢，这个逐梦者反而成功的拿下 NASA 从2019年到2024年那五年的商务合约了。
哦，
有载东西的，他是把东西送上去给太空站。
嗯哼，
那他就是把像原来 SpaceX 跟其他公司所发展出来的东西再做改良。
是，
那这次呢，他是可以携带货物在地面跑到降落的，可以回来的。
嗯，
这不是只有把东西送上去然后回来掉海里头，
就变成一个宅急便了，是吧？
对对
啊，
对啊对啊，它是一个有翅膀的那个太空船哈、啊，
哎，
长9公尺，然后翅膀拉开7公尺，也算是迷你太空船。
对，很小嘛哈，并不大哎，才长9公尺，宽7公尺。
对，但是像以前我们说 SpaceX 那个最好像发展最快的 SpaceX、啊、
是天龙号，
天龙号的天龙国用的版本，天龙号
Dragon 对不对？
对对对，它可以把东西带回到地球。
嗯，
但它降落地球的时候呢，是打开降落伞落在海上面的。
是。
那落到海上面，你要有船去捞它，捞回来重新整理的。
嗯，
那就不像你说像太空梭回来直接降落在跑道上。
哦，
你整理整理以后又可以起飞了。
是，
所以
也就是说，降落在用降落伞降落在海面，这个冲击的力道比较大，回收恐怕也有比较困难。
对，因为回收完以后，它是泡过水的，撞击在海面，
嗯，
需要重新整理的那个东西。另外一家公司叫做轨道 ATK 啊，
嗯，
他们也做天鹅座号。
是，
人家有些天龙号，有些人叫这个那个的，他叫天鹅座，天鹅号。
嗯，
但呢，他回来的时候不能携带货物回来，然后在大气层里面直接烧掉了。
哦，
所以每个公司的做法是不一样。
是，
但现在这个 SNC 呢，竟然能够让他带的货物降落到地面的跑道上，那就很好了。
而且看起来它是一个什么内华达山脉公司啊，听起来，不是一个，就是一个感觉上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商务公司。
对，他其实是叫 Sierra Nevada。
嗯哼，
我们在加州念书的时候，常常有人会想从加州开车往北去啊。
嗯，
当然内华达州就是 Las Vegas 赌城在的地方嘛。但是那地方其实整个州是蛮荒凉的，可是有很漂亮壮观的山水景色。
嗯，
尤其山上积雪，他们叫 Sierra Nevada。
是，
就是内华达州山脉一系列那种积雪山脉叫 Sierra Nevada。
哦，所以它是 S。N 后面是这 company
呀，当然是这样子来的哈。那、
啊、
它这个能够回程是降落在跑道上，就能够让科学家哈、啊、在地面发射以后进到了太空，
嗯，
几个小时之内研究完资料以后呢再回来，
是竞速取回。
对对对对对，嗯、
是的。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孙维新谈天，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我们刚才谈到的是一个美国的逐梦者计划，SNC 这个公司有了新的发明，从他原先2014年失败的或者失利的这个局面中扳回一城，好，应该这个整个的活动，以及它所显示的科学意义，还可以有再做一点阐述。
对，它其实在2013年也失败过啊。
嗯，
在 SNC 的它的这种航空飞机啊，比较小的飞机啦，
对，
迷你太空梭哈、啊，
嗯，
这就试飞了。上去以后，在太空中绕一圈没问题，绕几圈没问题了以后，再往回来，结果降落的时候呢，左边的起落架没有作用了
啊。
那太空梭在跑道上打滑翻覆，但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伤。那这一次呢，是一个怎么讲，一半成功一半失败了。
嗯哼，
咱们在今年初再做一次试飞啊。
嗯，
所以就是最近了。那你看到他所做的这一个东西呢，未来已经得到了 NASA 的这个 contract 合约了。
嗯哼，
那其他的公司也就急起直追。
是
SpaceX 又设计一个新款叫做红龙，
本来是 Dragon 现在是 Red Dragon。
对呀、啊，红龙。但是前不久哈、啊嗯，我们上次讲的另外一家公司也做了，让那一个火箭发射上去，那个画面才真的好笑。
嗯，
大家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有兴趣，网络上查查看，火箭垂直回收的
啊，对，火箭垂直降落，
对，垂直降落了，它竟然能够细细长长一条东西哈、啊，能够垂直降落在那边，不会横着倒下来。
嗯，
那这些工作，我觉得第一个都是证实了，证明怎么样能够用不同的方法进入太空。
嗯，
第二个是怎么样降低成本，
是
让这些东西能够回收、回收再利用。
嗯嗯，
好呀。
而且还能让它原样原封不动的回来，
对呀、啊，对，
这跟那个回力标一样啊。
Yeah， 对对对对对、嗯。
好，另外有一个我想亘古的谜题，这个大概所有我们对关心抬头仰望太空、仰望月亮的人，有一个基本常识都会理解，月亮永远对我们的是同一面，可是它的背面，
嗯，
我只记得有一部电影讲背面是纳粹。是吧？
对啊啊啊！
有一部电影是这么描述的：纳粹在二战以后偷偷全部班师到月亮的背面。
背面，
月亮背面的谜团到今天没有解决。
它其实也没有太多谜团啊，因为你说月球的绕月球的卫星啊，正面也拍，背面也拍，
嗯，
都知道了。
是，
但只是说呢，因为大家的着陆的太空船，
嗯。
都降落在月球面对地球的正面，
是
因为比较好联系嘛。
嗯哼，
你真的你把它摆到月球背面去以后哈、啊，还需要做一个中继站，这个中继站就是能把地球上的讯号经过中继站转到月球背面的
是
那个太空船里头去，同样的它的讯它的发现也得透过中继站才传得回来的。嗯